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次能够再次来到南区正道堂，跟大家一同敬拜主，跟大家一同来领受主的话语。兄弟也在此代表北区正道堂的全体弟兄姊妹向各位问安。但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能够衷心的来敬拜侍奉神，敬拜不但敬拜侍奉神，也要衷心的来为主宣扬福音。听说这个周末贵教会的妇女团契到外面去有一个秋令会，所以呢今天来的人显得稍微少一点，但知道平时一定是很多的，感谢主。但愿神赐福姊妹们在外面举办秋令会的时候有主亲自与他们同在。这次能够来到各位中间来跟大家一同敬拜主，一同分领主的话语，是因为七月份的时候杨牧师就来一个 message， 那么他希望今天10月28号兄弟可以来到各位当中来传讲主的话语，因为知道他去台湾去探望他的老母亲，94岁的老母亲。在他的信息中他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一路以来一直专注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上帝给我们的祭坛就是我们的职场，也是我们最真实的敬拜生活。所以呢今天呢就配合各位在这一年当中所思考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都是在主里面都是神的祭司，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要各尽其职来成全神在我们身上所教父给我们的使命。在我讲到的时候，希望大家在心中也为我祷告，因为10天前兄弟去了英国去短宣，是跟在西雅图成立的一个差会叫西伦海口，不晓得多少人听说哈，是台语教会的这个郑伊尔牧师他所创办的所创立的，那么专门向在英国那些海外中国学生传福音。那么就是前周一我们才从英国回来，所以不但有时差，而且在英国的时候一路郑牧师一直咳嗽，所以他把他的病菌传给我感谢主，过去6天呢我就好好的休息，那么今天呢可以来到各位当中，能够没有任何的阻碍也没有任何的病痛来到各位来传讲主的话语。但虽然如此，请大家还继续为我祷告，因为过去这几天跟病魔搏斗身心有点感到虚弱希望今天上午在各位当中传讲主的信息的时候不至于有任何的拦阻，谢谢各位的祷告。各位可能也听说兄弟在今年年底就要退休了，从牧会的生涯退休了，因为时间过得很快，今年是兄弟牧会生涯的第40年。1978年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因为那一年呢在波特兰从西方福音神学院念完了道学硕士，毕业了以后就在波特兰国语教会接受安牧，那么以后呢就同师母结婚，正式开始牧养教会的生涯。就这样一路40年很快就过去，所以兄弟想时候到了，那今年年底呢就会从北区正道堂退下来。那很多人问我说，那退休以后你会做什么呢？是不是就天天坐在 rocking chair 享受晚年的生活？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公式，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是退而不休的。虽然我们我们牧羊教会的事工上退休呢，我们还会继续不断的服侍主，只是在不同的在别的岗位上服侍主。那兄弟很感谢神，因为在过去多年来都有机会去不同地方去做短期的教学，曾经在高雄的圣光神学院，曾经在洛杉矶的台福神学院，曾经在巴拿马的中南美圣经学院，还有阿根廷的南美圣经学院，拉丁美洲神学院 有讲过学，所以呢神就让我有机会能够到一些地方去做装备啊，未来的传道人的这种机会啊，我非常珍惜。那今年七月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再去巴拿马那边去讲学，感谢神。那么今后呢兄弟也会非常珍惜这种机会，能够到各地去做短期的神学教育的施工。那此外呢兄弟也喜欢写作啊，所以呢今后可能也会写一些东西。那么心里很久就想到希望能够写一本叫西雅图华人教会史啊，记得好像没有人写过这本书啊。那很多人想知道在西雅图的华人教会过去一向的情况到底如何，因为兄弟在西雅图已经有40年，所以应该有一些东西可以写，所以呢以后可能会找机会跟贵教会的资深的长老跟你们来询问一下哈。但不管怎样，今天上午呢我就配合大家今年的施工的主题还有信息的主题来思想圣经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跟我们基督徒的侍奉还有侍奉的态度有关，这是根据诗篇第100篇那边所发挥出来的一篇信息。所以我希望各位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来念这一篇诗，诗篇100篇。这篇诗不但是兄弟所喜欢的一篇诗，也是好多弟兄姊妹所喜欢的一篇诗。诗篇100篇不是很长，但是非常美的一篇诗，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实直到万代。侍奉主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一个使命，或者说是特权哈。那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因为兄弟有40年的经历，所以很多很多可以分享的。但为了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想本着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侍奉主的态度。那讲到侍奉主的态度呢，就想到我当年初信主的时候，马上就有一对中年的夫妇邀请我去参与他们的侍奉他们非常有负担，到医院去探望那些病人哈，包括那些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还有包括那些他们不认识的那些病人哈。那当然我那时候刚信主不久，我非常的兴奋地说好，我就跟你们去。可是我就发现跟他们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每一次要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呢成为我心里一个重担。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侍奉主的时候一点喜乐也没有，但过了几十年以后，过了好多年以后，我发现原来那时候我刚刚信主的生命都还没有成长，我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我能够真正去懂得怎样去享受侍奉神。所以侍奉神呢跟我们生命的成熟有很大的关系。刚刚信主的人他们虽然有热心愿侍奉主，但往往他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就失去了那份喜乐。侍奉主应该是一件喜乐的事，如果你我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我们失去了喜乐的话，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我们到底在哪件事情上出了问题。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熟哈。那么我们都还记得马大，他在忙着服侍主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懊恼。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看到他妹子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没有在玛利亚身边帮他的时候，玛利亚就向主发怨言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从他所讲的一句话，显然给我们看到马大当他在服侍主的时候心里很不高兴，他在服侍主的时候失去了服侍里头 在服侍主当中所应该有的那一份喜乐。另外我也想举个例子，你们还记得亚伯跟该隐的故事吗？他们两个人都一起到神面前献祭，他们一样在侍奉神， 可是后来该隐竟然会起恶念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为什么呢？亚伯他跟该隐一样的在神面前献祭，那么该隐呢，他却失去了侍奉神的喜乐。为什么他心中充满了妒忌呢？虽然他在侍奉神，可是他并不心中并不快乐，并不喜乐，因为他觉得神骗待他啊，就说他神悦纳亚伯的祭而不悦纳他的祭。但不管怎样，他在侍奉神这件事情上出了问题。真的有时候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失去了那一份喜乐。我们外面在侍奉，可是我们心中却觉得非常的勉强。特别对基督徒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小都在教会里有侍奉的机会，但不见得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每一次都会有那一种喜乐。我刚才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在心里。侍奉主是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信徒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一个特权或者一个使命。侍奉主是神给他的儿女的一个特权，他并没有把这个特权或使命给那些不信主的人。所以呢，我过去多年来在教会服侍，我不鼓励还没有信主的那些慕道友在教会里参与侍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还没有主的生命，他们根本还不明白什么叫侍奉神。如果我们安排他们在教会里服侍的话，那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至少他们心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那种我很难说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有问题。但你我心里知道说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不适合在教会里服侍，可是往往就有这些慕道朋友们他们一定要在教会里参与服侍，那怎么办呢？那每天教会都有不同的 policy， OK， 那如果你们自己教会有 policy 的话就照着教会的 policy。 但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你们先信主，信了主以后再慢慢学习侍奉，这样的话才比较讲得过去，才比较怎么说，不会那么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刚才兄弟也提过了，兄弟刚信主的时候就开始参与服侍，可是呢那时候却觉得侍奉神这件事是非常的勉强。但是感谢神，我是16岁信主，17岁就蒙召走全职侍奉的路，18岁就开始念神学。所以有人说你以前念的是什么系，我就说我从本科开始就念神学，从本科一直念到研究院，念到最后最高的学位都是念神学的。所以我这一辈子是念神学的。我也感谢神，虽然有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神不让我等到念了大学以后再呼召我出来哈，为什么还没念本科的神就呼召我，所以从本科开始就念神学，其他的学问我就一窍不通了，知道的话也知道一点哈。但不管怎样，我后来还是觉得说，因为念神学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能够从本科开始念神学也是神给我的恩典，让我在对圣经的道理或者教义还有对这个神学方面的有非常这个坚固的一个根基哈。但不管怎样，蒙召侍奉主以后，我就开始念神学。就在那时候，就在开始念神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受到装备，就开始受到培训，要教我怎样来侍奉主。坦白说，我头4年念神学的时候，学校每一次安排我做一些事情，特别是安排我们做一些出工的时候，譬如这个搬一些水桶啊，还有打扫地板啊等等，心里不是很愿意。为什么呢？这些都是家里佣人所做的事情，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情呢？还有学校要派我们学生们到厨房去替大家替学生们 啊，这个我们当然是轮流的哈，预备这个午餐和晚餐。那时候根本就不会，因为在家里呢，父母根本不让我们下厨，所以在念了本科的时候，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也要去下厨啊，女生也要下厨，男生也要下厨啊。哎呀，真是觉得很委屈，有时候就是觉得很勉强。但不管怎样，那四年终于熬过去了。熬过去以后就发现，哦，原来当初神有他的美意。为什么呢？因为来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哦，我们是要自己，我们要自己处理。哦，就是三餐要自理了哈，你不能天天到外面去吃啊，到外面去吃麦当劳啊什么，会吃厌啊。那么你要吃好一点的这个午餐晚餐，要花很多钱啦、啊。穷学生怎么能够有那么多钱到成天到外面去吃饭呢？所以呢，就学会了怎样在自己在宿舍里面就预备自己的三餐。后来牧会以后，就知道说，教会里每一次聚会都常常在一起吃饭，对不对？无论是主日崇拜，无论是团契聚会，哎，我也学到了，哎，大家都有带菜了，我也可以煮一道菜来。所以呢，我就发现，哦，原来当年学校教我们男生也去下厨是有它的道理的，让我们将来在服侍的时候也懂得怎样去服侍别人。但不管怎样，我就在过去40年的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从一个勉勉强强服侍神的，就学会怎样用正确的态度来服侍神。那今天呢，我要本着刚才所念的诗篇100篇，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基督徒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从这一段经文，从这篇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应该有的三种态度啊。第一种呢，就是要以喜乐的心来侍奉神。第一节那里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我们怎么能够向神欢呼呢？只有当我们心中有喜乐的时候，我们才能向神欢呼。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英文的那个翻译？ Shout for joy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看到一个字叫 joy, 有没有？是啊。所以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要以喜乐的心来侍奉。那有时候我们心中没有喜乐的时候，怎么可以叫我们以喜乐的心来侍奉主呢？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不对？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在波特兰念我的道说的时候，有一次到学生宿舍里去探访的时候，看到一个学生他们的宿舍里有一个很大的 poster, 上面说，我忘了那句话到底是怎么说，我大意大概是如此哈。我先用英文讲，以后把中文翻出来。Emotion is not like a faucet, 你要开就开，你要关就关，懂得这个意思吗？情感不像自来水一样，你要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有什么样的感觉。好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感觉，所以我刚才说，当我们心中没有喜乐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来以喜乐的心侍奉神呢？论到这个问题，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4章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说，虽然你没有感觉到喜乐，但是你还可以喜乐。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呢？原来保罗他深知说，我们的感情靠着主是可以掌控的。虽然有时候我们心中没有那种我们所要应该有的喜乐，但是呢，我们却可以靠着主的帮助能够产生那种喜乐的感觉来。我刚才讲到，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跟一对中年的夫妇去探访，我心中真的没有喜乐。可是信了主年日多了以后，我就开始发现，原来我可以靠着主克服我心中的感觉。 因此呢，在过去的四十年当中，于是我虽然在侍奉中有感到颓丧，有感到怎么说呢，有感到非常灰心伤感的时候，但我却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从心中能够产生一种喜乐的心来。有什么秘诀让我们觉得没有喜乐的时候，我们心中可以自然的，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产生那种喜乐的感觉？秘诀是在于我们认识神有多少，我们认识基督有多少。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想到神是那么慈爱，是那么宽容，就是说充满恩典的时候，我们自然心中就会产生喜乐。还有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他在那一章经文里面用很长的篇幅特别讲到基督复活的真理。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很大的篇章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复活的篇章，这些呢我们都要永远记在心里，很多很多的篇章。譬如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信心的篇章， The great chapters of the Bible， 1 Corinthians 15 是关于基督的复活。在最后的时候，保罗说了非常伟大的话，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每次当我在服侍主的时候，当我面对一些困难，当我面对一些挑战，当我面对一些frustrations 的时候，当我想到说保罗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为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心中的忧伤化为喜乐，因为知道说这一切神都纪念，这一切将来我在天上神都要给我奖赏。当然我不是为了奖赏来服侍主了哈，但主耶稣他曾经应许他的门徒说，你们在地上所撇下的一切，你们将要得到赏赐。但不管怎样，当我们认识神越深的时候，当我们更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侍奉中自然就会有喜乐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们在侍奉主的时候面临或者经历一些失望颓丧的感觉的时候，请记得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能够侍奉这一位神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我们应该好好的把握。侍奉神自然有他的困难，自然有他的挑战，但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件重担，而是当作神所给我们的特权，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克服所有的困难，让我们能够真正经历侍奉神的喜乐。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必须要以敬拜的心来侍奉他，这是根据第二节那里所说的啊。那里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中文没有敬拜这两个字哈，所以你们心里想，哎，为什么我把这第二点呢，把它作为以敬拜的心来侍奉？好，秘诀在哪里呢？在英文的翻译，你们看到没有 ？Worship the Lord。With gladness, come before him with joyful songs. 有没有看到英文的这一句话里面有 worship 这个字？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们敬拜，说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应该要以敬拜的态度来侍奉神。 如果你们对希腊原文稍微知道一点的话，或者甚至希伯来原文知道的话，侍奉跟敬拜原文在原文里面是 interchangeable， 是可以互相交换的。所以侍奉神呢，其实就是敬拜神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因此呢，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以敬拜的心来侍奉神。我另外想用刚才保罗，我们刚才所念的是吗？好像刚才念了一段经文，我不记得是哪一节经文，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所讲的。对，我们刚才念了那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五节。第一节那里说什么呢？第一节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晓得 PowerPoint 上面有没有这一节经文哈，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可以翻翻你们的中英文版的圣经，如果有的话，你们会发现最后一句话，你们如此侍奉，这个侍奉在英文圣经是 worship， act of worship。 让我把它 NIV 那 version 把它念出来。 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in view of God's mercy, to offer your bodies as living sacrifices,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所以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敬拜的心来侍奉他。每次当我们提到敬拜这一个词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神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者，我们之间有等次的分别啊。神是那至高的掌权者，我们是他在地上的管家。虽然神期望人类懂得怎样来敬拜他，神却给我们自由意志来选择敬拜他还是不敬拜他。真的，我发现好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敬拜在侍奉的时候，是我们做很多侍奉的工作，在外边有很多的 activities， 但是呢，我们心中却没有在那里以敬拜的心来侍奉，来服侍神。如果这是你我目前的光景的话，那我们就 missing a very important point。因为神所要的是我们以敬拜的心来侍奉他。身为一个传道人，我经常在台上讲道， you know? 我就发现不是每一次讲道都是一样的啊。我发现有时候我真的在讲道的时候，只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就想把这份任务把它完成，但我的心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哈。还有，当我想到那几次我那样在台上讲到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因为我只是把我要所讲的一篇道理讲完了就算了。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每次还没有上台讲道以前，我需要好好的以敬畏神的心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来向他祷告。也求神让我每一次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不是在这里用人的口来讲一些话，而是让我能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让神亲自对会众说话，让整个一篇讲道不是把一些道理讲出来就完了，而是让我能够成为神所用的工具或者器皿，来把他的话语传递给他的百姓。那我需要以敬拜神的心来服侍他。弟兄姊妹，我们不管在什么岗位服侍神，我们也都应该以这种心态来服侍神。我们不要像在公司里或者在家里或者在其他地方，在那些地方服务的那种态度， 我们应该以敬畏神的心，应该以敬拜神的心来侍奉他，这样的侍奉才能叫被服侍的人在灵里面真正的帮助。所以我刚才讲到说，我们必须要先认识神，我们才真正懂得怎样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我们怎样能够来认识神呢？我们要多花时间在他的话语上来追求晋升，因为神透过他的话语自我启示 self reveal himself。 我们需要从他的话语里面更深入的去认识，去了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也要多花时间在祷告里面来认识这位神。真的，好多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所能够认识的，或者说在祷告中认识神的这种过程，跟我们从读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好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中，神就向我们自我启示，有时候我们在祷告中，神就让我们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读经和祷告听起来很简单，其实里头是有很大很大的学问。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追求灵命的精神，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还有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上要好好下功夫，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有灵命深度的基督徒。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敬拜神的心来侍奉他。只有当我们跟神建立个人关系的时候，我们侍奉他的那种心才会持久。这句话让我想起约书亚，他一生忠心的侍奉神，即使当他年老快要离世的时候，他还勉励以色列人要像他一样敬拜侍奉神。他讲的这段话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在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他说，所以你们以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各位当中，我有好几位认识已经好几十年了，包括林汉基长老还有陈秉忠长老。我还记得兄弟在母堂开始服侍的时候，就有机会认识他们。我也还记得1994年母堂差派弟兄姊妹过来南区开拓新堂的时候，还是历历在目，还是记得非常的清楚啊。感谢神是让南区正道堂在过去啊1994到现在24年啊，你看神怎么恩待南区正道堂，不断的成长壮大。我也还记得你们庆祝15周年的时候，我有来，20周年有没有来我记忆不是很清楚。感谢神看到南区正道堂盟主赐福不断的成长壮大。但我还记得跟我们一起侍奉的两位长老，看到他们还忠心的侍奉主，我心里感到很大的欣慰。那我们当中也有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像 Liz Chan 还有徐展弟兄，我们认识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你们都还忠心侍奉神，这是我们基督徒向别人所做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的侍奉怎么能持久呢？我们必须要真正认识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可惜好多时候我发现一些弟兄姊妹，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在外面有很多的 activities， 可是他们不见得他们是以敬拜神的心来侍奉神，所以呢他们的侍奉往往就不能持久。其实当年以色列人他们也 曾经犯过这么一个罪。在以赛亚书29:13，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责备以色列人说，先知说，主啊，阿明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却远离我。我发现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就是这样，他们说，哎呀，我们都要爱主啊，我们都要侍奉主啊，但是他们在自己私人生活中却看不到那种基督徒的见证。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他们用嘴唇尊敬神，但他们的心却远离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犯这个罪，让我们的敬拜是不但是我们口中这么说，我们心中也是那么想，让我们的敬拜是表里如一，是吗？中文是这么说吗？我们一定要真正从心里敬拜神，让我们的侍奉真正能够不但讨神的喜悦，也能够在别人身上起正面影响的作用。当然敬拜不只是主的敬拜，敬拜应该是我们每天应当做的事情，敬拜应该是我们侍奉主的一种态度，而不是只是在礼拜天主的崇拜这段时间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在每天生活中我们以敬拜的心来度日子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凡事上，特别在侍奉中，我们要把神放在首位，放在首位，让他居首位。因为好多时候真的我们很容易就把焦点不是放在神的身上，而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们，我好多时候就是把焦点放在我自己的身上。身为传道人，我们就常常在台上讲道，对不对？我刚才说了哈。那在过去多年来呢，我必须承认我常常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因为身为传道人嘛，我就希望每次讲道都能够讲得最好，可是往往事与愿违，往往我虽然想要讲一篇很好的道理，结果讲得非常不好。每次讲不好的时候，心里感到非常的懊恼，非常的颓丧啊。所以呢，我就会失去那种侍奉主的喜乐。我刚才说了，10天前我去了英国那里去啊，参加短宣，碰到一位从中国大陆，从温州去那里的一位博士生。那么他也曾经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失败的见证，关于侍奉主这件事情。他说有一年教会呢就举办一个圣诞庆祝晚会，那么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推举他做总监督，请他做那个event coordinator。 所以他就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精力，就安排那一次的一出戏的表演哈。可是即使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结果拉倒了，整个 performance 让他感到非常失望。他告诉我说，他好几天心里非常非常的颓丧。他想，为什么我会干这种傻事？为什么我会让这次的圣诞庆祝晚会给拉倒了？整个都让别人感到很失望，让他自己感到特别失望。不过后来他也明白一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很多事情并不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完美，所以他也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属灵功课。他也跟我们说，哎呀，我想神那时候是要我学一个谦卑的功课，让我知道说我靠自己我一无所能，我要学习怎样依靠神。但不管怎样，就像我刚才说的，好多时候我们把侍奉的焦点放在我们身上，结果我们就失去了那侍奉的喜乐。所以经过这么多年侍奉神的生涯，我就学到一件事情，侍奉主，为主做一件事情，结果做得好不好不是最重要，
最要紧的，我们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得最好？我们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件为了荣耀神的一件事情来做？所以自从我学到这件功课以后，我就对自己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就说 very demanding。 因为后来我从别的传道人说，哎呀，你不要那么颓丧，不要那么感到自责哈，因为好多时候传道人讲一篇道讲得不好，可是会众总会有一些人得到帮助。哎，果然真的，有时候我在台上讲得很不好，讲完以后有人告诉我，哎，谢谢周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好，对我很有帮助，我听了非常惭愧。我说，哎呀，你不要这样说，我感到非常惭愧，我今天真的讲得很不好。他真的讲得很好，他说，我以为他是在那里安慰我，其实不是的，真的，他从那一篇信息的哪一句话我不知道得了帮助。那我就得是神说，神啊，既然如此，那也就一切荣耀归给你了，我这么一个无用的器皿能够被你使用，也是你的怜悯。是的，侍奉神是神的怜悯。好多时候我们没有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但只要我们的焦点是放在神的身上，只要我们忠心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就够了。至于结果怎样，我们不要太在意。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自然就会失去侍奉的喜乐。第三点，我们应该要以感恩的心来侍奉神。第四节那里怎么说呢？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英文有 thanksgiving 这个字，有没有看到？其实中文也有啊，不用看英文了，称谢还有感谢。是的，我们对神的侍奉应该是出于对神感恩的心。这道理太简单，太简单了哈，真的太简单了。我们不但为神的所事，也是为神的所为 ，not only for His being, but also for His doing, for what He does, 来感谢他。我们要因为神是信实的、良善的、慈爱的，来感谢他。我刚才引用了《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他活到110岁才离开世界，他离世之前就劝勉以色列人说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他至于能够一生侍奉耶和华，至于他能够到临死之前还能够坚决坚定不移的侍奉耶和华，是因为他对神的感恩。对他来说，不管别人肯不肯侍奉神是别人的事，但对他来说，他还是要一样的来侍奉神。你想想看，当年摩西立他为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他带领以色列的军队攻打30几个迦南地的王，那不是一件小事啊。他凭什么能够打败那么多的王啊？他凭什么能够叫耶利哥的城倒塌？他凭什么能够把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把它取得？都是因为神当年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也是因为神的元帅带领他们在前面一路为他们征战。对他来说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对他来说他没有理由不向神感恩。真的，如果我们要向神感恩的话，有太多太多的理由。 现在已经靠近那个 Halloween 了，过了 Halloween 就是感恩节的节期了哦。所以讲到感恩的事也不算太早了哈。每次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神在我们身上各样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习怎样数算神的恩典。有位牧师在他讲道的时候，他就提出他前十个 the top ten reasons for thanking God, for giving thanks。第十个是房屋，神给我们房屋，可以住在里面，不住在外面。我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经过 I-5， 又上 I-90， 在 I-5 靠近 downtown， 我就进到城里面，稍微经过那里的一间华人教会，就看到在沿路看到很多帐篷，很多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睡在帐篷里面，我就无法想象他们住在没有暖气这个帐篷里面，晚上温度那么低，他们怎么不会受凉呢？他们也没有厕所，他们也没有冰箱，可是你我呢，样样都有，所以要为我们的房屋感谢神。第九，这位牧师说为食物感谢神。第八，为着衣着感谢神。第七，为着健康感谢神。第六，为着国家感谢神。第五，为着教会感谢神。第四，为朋友感谢神。第三，为家庭感谢神。第二，为父母感谢神。第一，最重要的，为主耶稣感谢神。哎呀，我当我读到这十个 top ten reasons 的时候，我觉得很惭愧，我常常把耶稣忽略了。可是这位牧师把耶稣放在 the top first, the top one reason to give thanks。真的，我们要以主耶稣来成为我们第一感谢的理由。因为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今天活着没有意义；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今天不会享受那么多的恩典。但是因为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切。所以呢，在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让我们存感恩的心来侍奉他。是侍奉神的路上会有很多曲曲难行的路，是侍奉神会遭遇一些困难，会面对许多的挑战，但请记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还是以感恩的心来侍奉他。最后，我就用短短几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信息。真的，我们无法过分强调我们侍奉神的态度。有一天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么一个 message board， 上面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所以我把它记下来了。我好像有打在 PowerPoint 上面，可不可以打出来？先用英文念，以后用中文把它翻出来。 Attitude is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rdeal and pleasure。 考验和乐趣之间的分别在于态度。有几个人同样做一件事情，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折磨，可是对另外一些人这是一种享受。弟兄姊妹，请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折磨呢，还是一种享受？我不能替你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你来回答。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来到你家中，一同来敬拜侍奉你。感谢神，借着诗人所写的诗篇一百篇，让我们能够再次重温我们基督徒侍奉你的应当有的一些重要的态度。主啊，为了我们过去的失败，求你饶恕我们；为着未来的侍奉，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侍奉你，好让我们侍奉在你面前蒙悦纳，好让我们的侍奉成为别人和我们自己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